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4160例，5例死亡；惠州新确诊2099例，6人病亡。联邦政府增加技术移民后，预算可增长380亿元。澳洲邮政已将邮票涨价至1.20澳元。澳科研机构全程参与美国反月球航天器升空计划，收获赞誉。NDCCP 环澳车游顺利结束。澳洲政府开启社区难民融合同温热试点计划。澳洲国防部长将出访英法德三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28日，新州卫生厅通报，截止27日下午4点，新州新确诊4160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新州有1821名患者在医院内接受治疗。其中45人在深照护理病房内接受救治。惠州通报新增2099例新确诊病例，另有6例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惠州有372名患者住院治疗，其中23人被安排在深切护理病房。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希望在下个星期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上获得企业和工会的支持，以增加赴澳的技术移民人数。因为分析表明，引入更多的移民将在未来10年为联邦和州政府增加380亿澳元的预算。为期2日的就业和技能峰会议程显示，下半场会议将主要讨论澳洲引入的移民数量问题。很多企业认为这个对于解决澳洲劳动力短缺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全澳约有48万个职位空缺，但官方失业人数为47万，失业率处于48年来的最低点，为3.4%，就业参与率仍接近历史高位。商业团体和工会正在公开讨论增加永久移民人数的可能性，以及加强澳洲人培训的途径。不过，联邦财长柴尔密斯已表示，政府预料峰会上会就这个议题产生分歧，但如果在100名与会者中得到广泛支持，政府将推动这一改革。独立智库格拉坦研究所在上个星期4月25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表示，如果将永久移民的总数从160,000增加到200,000，对解决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的作用并不大。因为很多技术移民已经以临时居民的身份住在澳洲，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来增加移民人数。研究发现，如果技术移民的人数从目前的160,000增加到200,000，这样因疫情几乎全部陷入严重赤字的联邦和州政府预算，将在未来10年获得380亿澳元的增长。新州政府将实施一项重大的维生劳动力激励计划，将新州偏远地区护士奖学金的名额增加1倍，医生奖学金的名额增加2倍，为这些地区引入更多医疗工作者。澳洲邮政预测未来1年会出现亏损和成本增加，正在寻求将邮票价格从1.1元提升到1.2元。为应对技术人数下降带来的压力，澳洲邮政要求竞争监督机构提高基本邮费，邮票价格上涨超过9%，达到1.2元。这个是澳洲邮政在过去7年中第三次要求提高邮票价格。在澳洲邮政总裁法哈尔任职期间，计算成本从70仙飙升至1元。在费尔盖特任职期间，计算成本又升至1.1元。邮票价格上涨发生在澳洲家庭预算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全国几家最大的超市老板说，消费者已经在改变购物行为，购买超市自有品牌、冷冻和罐装食物，以应对利率上升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澳洲邮政总裁格雷厄姆已宣布了邮票价格上涨的要求，随后透露邮政服务的年度税前利润已经缩减了45%，至5,530万澳元。他预测这个财政年度会出现亏损且成本增加。不过，低于澳洲邮政蓬勃发展的包裹邮递业务，邮政收入增长了 8.5%， 达到创纪录的89.7亿澳元。目前算竟现在占澳洲邮政总收入的 20%。 邮政服务的最大客户，例如大行行和公用事业公司，也鼓励客户采用数字代替方式。澳洲东部时间8月29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发射一架无人驾驶的航天器，澳洲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将全程参与。当晚10:30，无人驾驶的猎户座航天器将从 NASA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 执行为期42日嘅绕月飞行任务，然后喺10月10号返回地球。呢个系阿达美斯计划嘅第一部分。NASA 嘅计划系喺2025年俾宇航员再次登月。澳洲联邦科学同工业研究组织负责运营嘅 NASA 坎培拉深空通讯机构将全程参与，同位于美国、西班牙嘅姐妹机构一起负责全天候嘅深空通讯任务。喺升空大约50分钟以后，猎户座航天器会同运作火箭分离。CS CRO 嘅深信通讯机构将开始追踪猎户座航天器嘅信号。澳洲联邦科学同工业研究组织表示，佢哋嘅团队有住丰富嘅经验同专业知识。呢个机构位于坎培拉嘅设备升级，系阿达米斯计划嘅关键准备工作之一。航天器升空嘅时间可能因天气原因而进行调整。墨尔本消息，8月27号，历时16日，行程超过8000公里嘅 NDCCP 环绕澳洲真相车队原本返回墨尔本。义工们表示，喺呢次巡游中，数十架汽车浩浩荡荡喺澳洲广袤嘅大地上前行，沿途收获咗无数嘅赞誉同感动。呢次车队从雪梨出发，经由墨尔本、南澳亚德莱德，最后抵达珀斯，之后沿路返回，系首次横跨澳洲东西全境嘅一次车队游行。更令义工们感到开心的是，民众对游行的反应非常正面。陈芳芳说，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用手势和拍照的方式表示支持。车队停下来加油，说临时休息，再出发时就发现有民众守在那里等待给我们拍照了。参加这次全澳车队的义工有霍卓强健的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青年，有黑发黄皮肤的华人，也有金发碧眼的西人。车队当日抵达墨尔本后，义工们不辞劳苦，继续在市中心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关注。坎培拉消息，根据政府的一项新的社区难民融合和安置试点计划，一批急需重新安置的难民已经抵达澳洲。新的社区难民融合和安置试点计划，令到澳洲各地的社区团体能够帮助难民家庭获得住宿、教育和政府服务，并了解当地社区。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这一试点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重新安置1500名新难民。联邦政府希望看到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到每年5000个。移民部长吉尔斯表示，这个计划支持接纳的难民是澳洲现有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将出访澳洲、英国、法国、德国，讨论防务合作以及参加行业援助会议。马尼斯在为期4日的欧洲之行期间，将会参加英国的主要造船厂，因为联邦政府正在推动购买核动力潜艇的计划。另外还将同德国以及法国国防部长会面。目前澳洲政府正直将决定是否购买美国或英国制造的核动力潜艇的18个月咨询期。马尼斯防长之前访问过华盛顿，现在将要参观建造一些世界上最有能力的舰艇和潜艇的英国造船厂。他昨日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和英国的关系既具有历史意义又互惠互利，这个反映在我们对英美安全持续的承诺中。我期待着与我的同学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会面，并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进行合作。马尼斯也将访问法国和德国，而且前欧洲几个大国正希望扩大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德国最近参加了黑夜军事演习，这个演习首次聚集了大约100架军机带到澳洲北领地，并在24小时内将战斗机出动到新加坡，以突出其快速反应能力。马尼斯说，这次访问反映了我们对欧洲伙伴关系的重视，并重申了政府致力于共同努力实现超越地理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